今早晨我还是要从马太福音再来得着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学习主在山上面所说的话，我们一般称作登山宝训。在这里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一共是四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请弟兄姊妹们找着，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就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段圣经虽然很短，但是我想很多人相当的熟悉，因为一般说起来我们都知道，在这里耶稣讲的话是很特别的，只有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对于旧约的看法。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从这些圣经，这段圣经本身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明他对律法和先知的态度。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相当困惑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是不是一样的跟耶稣同样的对旧约有这样的认识呢？还是我们把它改换了？我想我们基督徒对于旧约的态度不大像耶稣这里所说的。一般讲起来，我们从守律法的观点来看，基督徒有两派。一派是认为凡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包括旧约新约，都是应当遵守的，至于遵守得了遵守不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说在新约里面不必遵守律法，因为保罗说过律法对于我们的软弱一点都没有帮助，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必再守律法。是不是基督徒有这两派的看法？一派认为守，一派认为不守。那么这两方面都可以对吗？还是都不对呢？我想如果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们你站在哪一面，我们可能是骑墙派，一方面觉得说圣经是应当守的，另外一方面觉得最好不要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完成律法，为什么我还守律法呢？在这里自己主耶稣也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也许有人在这里说，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对于律法的看法，但他既然守了，他已经成全了，我们就不必再守了。弟兄姊妹们，我要请大家仔细看看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这些思想都是没有的，都是我们把它加上去的。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话实实足足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对律法的看法。所以这里有两个字一开始就有意思，耶稣说莫想，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为什么？因为门徒们或者当时听他讲话的人就在想。那我查了一查这个莫想两个字，这个想字原文是什么意思，我很吃惊，因为我发现这个想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借用的意思，它原文的字根表示是什么？表示是一种规矩， nominus 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论断，是一种规矩。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他最喜欢讲照规矩。在我们家里每一个孩子都知道爸爸讲话就照规矩，所以我们也学他讲照规矩，这个事情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有些时候我们跟他意见不一样，那当然我妈妈有时候也开他玩笑调侃他，照规矩，照谁的规矩？照你的规矩，照我的规矩啊。我父亲是做事个非常严格的人，他有做事的方法。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规矩，我们都觉得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意思说，你们不要自己以为对，废掉律法是可以的，或者不废掉律法。所以这里耶稣的话说，默想是照着我们心里面自己下的一个论断，我们自己论断应该守律法应该不守律法。所以今天这正是对着我们的心讲的。我想我们需要从耶稣的话里面看看我们对于律法的态度。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律法和先知在当时耶稣说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跟底下听的人想到律法和先知跟今天我们想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律法和先知是常常放在一起的，在旧约里面，律法和先知常常是对照的，它又是放在一起又是对照的。到新约里面也是这样，你看新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主耶稣也讲过，律法和先知是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耶稣也说律法和先知还有诗篇指着我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律法先知？如果我们从旧约的观点来看，旧约就分成三部分，律法、先知和诗篇。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律法和先知不是指的外面守的那些行为。所以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到底应不应当守律法？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应不应当守律法，而是告诉我们律法的地位。因为律法和先知在犹太人的思想就是神的话，犹太人的心目中间，犹太人的领会，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代表神的话。当然这里面又有讲究，又有详细的分析，因为律法和先知又是不一样的。律法他们特别是指的摩西给他们那五本书，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然后其他的书在旧约中间神借着先知说话就变成了先知书。今天新约的时候，基督徒把旧约的分类跟犹太人分类不一样的。犹太人分作三大类，律法、先知和诗篇，刚才我们说过。今天我们基督徒叫做历史书，叫做律法书，叫做大先知，叫做小先知，叫做智慧书。犹太人不是这样分的，没有那么复杂，只分作三类。所以律法和先知就包括了大部分的旧约，除了那六本。我说六本，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六本，六本好像特别是诗篇的智慧书，他们加上其实是七本，加上耶米的哀歌，加上路德记，是用诗篇的题材写的，那是讲到他们生命的经历。但是律法和先知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指着神的话语。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说来我们就明白了，耶稣说律法和先知他不是来废掉，当然律法和先知如果是神的话语当然不能废去。所以这里以后耶稣也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神的话语不能废去。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今天启示在圣经里面我们明白了，我们接受了，我们了解，我们的了解因为神愿意我们了解。但弟兄姊妹们，一般人读到律法的时候只注意到他行为的部分，可是如果你把律法和先知放在一起，你要晓得先知的工作和律法的工作有两部分，先知有两部分的工作都是根据神的律法书。第一部分的工作是包括教导，犹太人得着了神的律法，神告诉他们敬拜的样式，神告诉他们生活的规范，但是很多的时候犹太人并不明白，老实说他们手中也不能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像今天我们一样，所以需要经过先知的教导。先知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因为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间重要的工作也是教导，主日的信息也好，查经聚会也好，团契也好，并不是仅仅我们在外面大家弟兄姊妹们相爱和睦同居，诗篇133篇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是神的膏油从亚伦一直流到胡须，流到已经流到每一个神的儿女肢体上，每个人身上，固然很好，神的恩典，神的膏油与我们同在，在一起聚会有喜乐，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来学习认识神。也可以说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能够越来越心归向神。我最近在研究尼托生弟兄他的工作，在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几十年来他们所有的工作，我所有的工作并没有造成一些标准的基督徒。这句话很特别的，因为在我的思想里面，尼托生弟兄是一个了不起侍奉主的仆人， 他所带领出来的神的儿女应该个个都有相当的属灵启示，相当属灵的认识。但他肯承认一件事情，承认这个几十年来他的工作没有带出许多合格的基督徒。也许他对基督徒的看法合格比我们今天严格的多了。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他得救了，哦，感谢主，你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事实上爱主不爱主不晓得。谢长老的心很宽宏，每一次他告诉我某某人都是爱主的基督徒，都是爱主的弟兄。当然也许他不爱主他不会告诉我。但是尼多顿弟兄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比较深入的眼光来看，他认为他所带领出来的人不够水准。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对他的同工说，现在我们要开始注重教导的工作。因此他晚年在孤岭训练的工作中间，很重要的是告诉一些初心的弟兄姊妹们，他的名字叫做初心的造就，其实可以说是对于基督徒基本的训练。他甚至要求训练严格超过比主日讲台还要重要。他说礼拜天不要讲道可以，但是一定要有教导。他甚至认为讲台是多余的，只要弟兄姊妹们都在教导上面认真，周年周而复始，不需要改变题目，52个题目周而复始的讲，周而复始讲，一直要到弟兄姊妹们都有清楚的领会怎么样作为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放大眼光看一看教会历史，这个做法就叫做 catechizing， 叫做 catechizing。 你什么叫 catechizing 呢？这个中文很难翻译，它不是说教条主义，而是教导神的儿女懂得基要的真理。所以在很多的教会中间，很多的大的 denomination 大的宗派里面，到现在你要做他一个做那个教会的会友，你一定要会背一些条文。前两年我去 Jackson 那里选课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是一个神学生，他很苦恼啊。他说我今年到了年底，学校要考我试，看看我的教义的问答会不会答得倒背如流，如果不能够答得对的话，我不能做牧师的。所以他天天在那背，天天在那背，一有空他就拿块书来看，在背。我不晓得他要背多少，不过想来不是很容易。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说明什么？2000年来，教会知道一件事情，需要对神的儿女教导，胜过讲台中间给他一些灵感的启发而已。我常常这样说，我自己听过几篇道是很有帮助的，那几篇道激发我读圣经的心。我自己常常这样说，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帮助了我，因为他坐在我的家里问我几个问题。他说，周弟兄，你知不知道约瑟哭了几次？他会问这个问题，约瑟哭了几次跟我什么关系？约瑟是谁啊？当然我知道约瑟是谁，旧约里面创世纪有个约瑟，他哭了几次。这位弟兄告诉我说，每一次哭都不一样，你明白吗？哟，哭就哭了还怎么不一样啊？他就讲过听，第一次哭是为什么，第二次哭是为什么，第三次哭是为什么，到最后一次他哭是为什么。当然约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最后他伏在他父亲身上哭，因为归葬把他父亲安葬了。他们把他带到迦南地去，在那里一场好哭啊。圣经上面记载说一场好哭，我知道有一本书他的书名就是一场好哭，他原文就是一场好哭。是他们认为迦南人认为埃及死了个大人物，所以他们一场好哭。但是为什么要葬在迦南地呢？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读圣经有个人读的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教导神的儿女，使他心里面有乐意读圣经的态度，我告诉你，神的儿女不会长进。聚会聚了10年，聚会聚了20年，还是依然故我。假如我们没有从神的话语中间找到我们所应当有的教导，我们的生命不会长进。基督徒的生命固然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固然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因此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十字架叫我们低头，十字架叫我们柔软，十字架叫我们破碎，十字架叫我们没有办法。什么叫十字架？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不能动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的工作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么肯甘愿来背负十字架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会有力量，你不读神的话语，不看见别人的榜样，你就不会心甘情愿的来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圣经里这么多可读的东西，律法和先知，先知的工作是教导神的儿女。你知道整个的旧约里面有多少的人物可以作为我们读经的材料，有多少的故事可以作为我们读经的材料。我常常感叹神的儿女对于旧约太不熟悉了，太不熟悉了。现在我们有一读旧约，有两读旧约，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们开始有兴趣。如果我们圣经的根基不熟，有一天我们在聚会中间提起，我说南朝的王跟北朝的王，他们神对他的态度待遇不一样，有些弟兄说什么南朝什么北朝，根本不像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之后国的分裂。当然知道一点圣经的教训，知道一点圣经事实是个小事，我还说是个小事，但是如果你连事实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从旧约中间找的今天神所要给我们的教导呢？怎么能够知道今天圣经里面所要给他神儿女的帮助呢？所罗门的灭亡，所罗门的国家分裂是为了什么？当然是因为他拜了偶像。但是在罗伯安身上，为什么他们不能使国家维持统一？因为他不肯听老年人的劝告，他听少年人的劝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给我们很深的警惕，很深的警告。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这些是这样。所以圣经所要给我们的，这里说律法和先知，因为先知是根据律法的规范来教导神的儿女，先知是教导，律法是个规范，必须先有规范然后有教导，没有教导光有规范人不能实行。但是先知的话就把律法的要求跟律法的精义放在神的儿女面前，使神的儿女知所遵行。我再说，没有律法先知没有工作，先知的工作必须根据律法。律法哪里来的？是摩西从西乃山上面神直接给他启示，他领受把他传给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中间律法和先知的地位，就是神话语被人尊重的地位。旧约的历史中间很多的时候人不尊重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讲到北朝，讲到南朝，你要晓得南朝虽然有几个好王，但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圣经里给我们资料叫我们看见，真正最好的几个好王是遵行神的律法，不懈怠。大部分的君王在他们手中并没有看见神的律法书，说起来也真是可怜。在旧约历史中间只有几个世代是有复兴的，约阿施有一次复兴，约西亚有一次复兴，西西家有一次复兴，亚萨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复兴。弟兄姊妹们，这些复兴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着了律法书，他们看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就撕裂衣服。因为为什么？看见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不爱神，看见他们得罪神，看见他们心归向于虚假，不归向真神。我们的西区读传道书，那里应该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但弟兄姊妹，我怕我们读完了虚空的虚空，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虚空，因此我们还在虚空中间。明白我的话吗？我再说一次，讲太快了。我们读完了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但在我们里面感觉我们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并没有懂得什么叫虚空，因此我们还在虚空中间。当我们觉得我们世上的追求，当我们觉得我们人间的劳碌跟人中间一切的嫉妒纷争都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活在虚空中间。当我们发现地上的年日我们投资在以为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结果到头都是一场空。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就业的时候那些君王读到了律法就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因为看见他们所做的没有价值。错了，这么样的丰功伟业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的工作是教导神的儿女，
摩西教导神的儿女，摩西做成歌来教导神的儿女。生命记里面他做了一篇歌，用这个歌唱给以色列人听。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歌唱容易记住。今天我们近代的科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记忆理解是一部分，记忆是一部分，人的脑左右不一样的。诗歌音乐又是不同的，有的音乐歌词容易记得多。事实上很多做特殊教育的人知道，一些低能的孩子他不能够领会的时候，不能记忆的时候，叫他唱歌，他唱了歌他就记住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很多老歌啊，歌词都不记住了，你想背歌词背不起来，可是你一配上调子，歌词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歌容易记住。所以摩西知道神给他启示，叫他做一篇歌来教导以色列人，牢牢地记在他们心里面。所有的先知都教导神的百姓，以利亚教导神的百姓，撒母耳教导神的百姓。撒母耳是个先知，神用他传递话语，所以他是个先知。他在那个时候，在他之前，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到了撒母耳起来，神就用撒母耳传话。因此圣经里面记载，撒母耳就教导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因着撒母耳教导以色列人，20年下来，圣经里特别记载，他们的心就归向耶和华。而且在失去了约柜之后20年，他们重新去寻找。当然约柜被掳的历史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旧约有没有读到这件事情。他们在以利的时候约柜被掳了，虽然得了回来，但是约柜不在示罗，不在那里了，在伯士麦的田间，失落在那里，没有人去管他。以后有人把他搬到基列野林去，很少的人知道约柜在哪里。但等到撒母耳侍奉神，撒母耳教导神的百姓，过了20年，他们就全家归向耶和华。因此他们再去寻找约柜，约柜受到神的见证，约柜受到神的同在，约柜受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若是不教导神的儿女，就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儿女也不稀罕神的同在。必须教导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们觉得我们需要主，约柜的同在才会显为真实，约柜的同在才会变成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旧约的时候只是管律法管仪文而已啊，他们是对着神的儿女的心在说话。你不要以为旧约的时候都是讲外面的律法，哦，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10条诫命、20条诫命、30条、100条，一点一画加来加去，这个不是旧约啊，这个是旧约的仪文啊。旧约也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仪文的，跟新约一样的。真正的先知他教导神的百姓，使他们的心归向神，这是圣灵的工作，神借着他们做的，不是光念念神的话语而已啊。在生活中间教导他们，在侍奉上面教导他们，君王甚至犯错的时候，先知起来说话。你看以利亚的时候，他这么厉害，这么胆量大，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不下雨，果然3年不下雨，因此以色列遭遇饥荒，亚哈就难为亚哈和他的家宅，两个人出去寻找水，为了要给他们牲口喝，给他们牲口草吃，去找草去的。但是亚哈这个君王啊，他的家宅遇见了以利亚，以利亚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今天要见他。弟兄姊妹们，你看以利亚的口气好大呀，这个家宅是敬畏神的，他害怕，他说你不要害我的性命，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呀，我是敬畏耶和华，你的仆人敬畏耶和华的呀。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等到我离开这里，神把你提走，到这里到那里，我怎么知道啊？到了那个时候，我带着亚哈来找你，你找不到，我的性命难保啊。所以他说你要纪念你的仆人啊，你不要走啊。亚哈说，我保证我不走，
我今天一定是亚哈见到我。所以俄巴底就去把亚哈找来了。亚哈见到以利亚的口气怎么说？他说，是以色列人招待的就是你吗？他对以利亚说，是你是以色列人招待，对不对？以利亚怎么回答？是以色列人招待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按例亚哈是以色列中间最邪恶的君王，敬拜偶像最多的。你看这个先知说话从来不客气，但是圣经把教导君王的责任都给了先知。神的仆人不在乎外面的身份和地位，在于他有没有从神得到的话语。在他身上见证向着神的真诚，向着神的绝对，什么都不惧怕。因此以利亚说话大有全能，他带着亚哈去祷告，祷告完天降下雨来，并且不是这样，不仅是这样，他使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本来他们心怀二意，以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应当侍奉巴利。在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看过王明道一本书，叫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许多新派的福音当道的时候，他们说社会的福音，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读到那本书心里非常深的印象，到现在30年了我没有忘记。王明道写的，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我知道他是对着新派的神学讲话。但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还是一样心持两意，到底神在你心目中间是不是第一重要？弟兄姊妹，你的奉献到底是一次的，是永远的，还是持续不断的？圣经有两面的真理，我们一方面需要一次的奉献，另外一方面需要天天的奉献，不断的奉献，重新的奉献，更深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敢说什么，到了50岁我心里很警惕，我的体力不如从前，但是我愿意对主说，主，我再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的。我奉献给你的缘故是要让你来做工在我身上，把我改变。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这样奉献。律法和先知教导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先知是宣告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也在律法里面。律法一方面是规定人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律法说出神的应许。你去读旧约，律法和先知说到对于基督的应许。你去读旧约，你会发现很重要一部分，许多许多地方一再的提到神向着以色列人不能改变的心意。越来越清楚，在后面大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越来越清楚叫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有了应许。从亚伯拉罕时候就开始应许，要从他的后裔中间要兴起基督来。圣经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不是指亚伯拉罕许多的子孙，只有一个子孙就是基督。神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不是许多的福，只有一个祝福，就是圣灵。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保罗话带有先知亮光，叫我们看见神在旧约中间应许的是什么。当然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耶稣基督直接有关系啊。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律法和先知指着我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先知的工作是指出来神必须应验在他话语中间那个信实。弟兄姊妹们，先知的工作是什么？是激发神的儿女对于神的信心。因此打仗的时候，先知说话就站住了，神兴起先知就鼓励神的儿女，因为先知的话语能宣告带进信心。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啊！ 我们为什么软弱？因为看看我们自己的软弱，实在软弱到底，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新造的人。保罗又告诉我们说，那靠着住在我里面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说什么？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和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律法和先知的功用是为了叫我们得安慰、得造就、得劝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话，先知的作为是什么？先知是用话劝勉人、安慰人、鼓励人、教导人。所以这里先知和律法，先知在那里宣告是律法中间早已有的应许，不过神的儿女没有看见。律法这么大这么多，很少有人能够一口气把圣经读完的。如果一口气读完，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上次告诉各位，这三年托尼有一个特别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每天晚上读圣经读到四点，两个多礼拜把它读完了一遍的。当然他们懂多少另外一件事情，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么样有兴趣。我不晓得你们读书的兴趣如何，我这个女儿不大成才呀，但她喜欢看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飘这本书她看过十七遍了。我说你如果一般的用功一般的努力读圣经就好了。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看圣经像看小说一样有兴趣？我求求你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律法和先知所预言到一憾为止。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耶稣来是要应验这个律法和先知。什么叫应验？应验叫做成全。在这里几个希腊文跟大家研究一下，前面说神的话语不能废去 kataluo 这个字，什么叫废去？废去是拆毁，把律法拆毁了，把先知拆毁了。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把神的话语拆毁吗？不可能。不能废去，那什么叫成全呢？ fulfill 满足了。为什么满足？因为在律法中间宣告要来的那一位，先知在预言中间指出要来的那一位，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了。耶稣基督已经在这里应验了律法和先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行为应验了律法和先知，耶稣基督本人来就应验了律法和先知。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重点在于关于守律法。耶稣的看法不是这样，耶稣所说的远远超过守律法的范围。律法要不要守，以后我们再看，下接下来我们再看。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已经应验了律法和先知。旧约三千年来，神借着摩西、借着列祖所写的话，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真正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律法不能废去，先知和律法和先知不能废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都要成全。”耶稣基督来到这里，这个成全就是应验的意思 ，fulfilled。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其他地方都算作应验，这个字 plural 这个字，其他地方你说这就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的话。主耶稣说应验了旧约的话，马太记载说应验了旧约，应验了旧约，经上如此说，应验了，应验，应验了，就是这里所讲的成全。你去查字典好了，你去查你的希腊文字典，一定会告诉你这个 plural 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已经完成了，已经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读的话太深刻。他说我来了怎么样？乃是要成全。我来不是废掉，是要成全。耶稣基督不需要做一件事情，他来了就已经律法成全了。当然他事实上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都是律法中间早就预言的事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告诉我们那位被钉的、被杀的羔羊。有人读到这里，主今天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埃及亚伯太监看见他就动了心，他就问菲利，菲利就告诉他这段圣经救了他的性命。他从此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
先知指的话不是指着以赛亚自己讲的，是为了耶稣基督就做见证，而耶稣来就应验了律法和先知。底下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这个废去不是刚才讲的废掉，两个不一样的字，前面讲的废掉是 kataluo， 把它拆毁了，把它打散了。这个天地都废去什么意思呢？英文说 it come to pass， 天地都要过去，时间要过去，物质的世界要过去，但是底下做什么？我的话，律法的一点一话，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耶稣基督是个真特别的人，他这里讲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过去，空空的过去。在别的地方耶稣说我的话也不能废去，你看见没有？耶稣这么厉害，他把自己的话跟圣经的话放在一起，他说旧约的话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律法的话不会过去。光是从这句话的口气来讲，我们就必须研究认真的寻求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然他没有资格讲这个话。那么什么叫做过去呢？什么叫不过去呢？都要成全。这一个成全跟刚才讲的耶稣基督成全又是两个字，所以中文在这里翻译啊词穷。很多人批评圣中文圣经翻译不好，我总替中文圣经做做面子，我说翻得不错，连胡适都称赞这本是很好的白话文。他们批评圣经翻得不好，不知道哪里不好，他们乱批评，他们说这个字不对那个字不对，事实上他们也不认识旧约。但真正读圣经的人倒发现少数地方的确不是中文翻译好不好，是中文没有字了，找不出字来说这个话。什么叫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呢？这个成全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genomai， 成全的意思是确定了，律法要确定，天地要过去，律法要确定，这是个对照。天地这么伟大的事情要过去，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们不懂，时间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懂，时间到哪里去我们也不懂。你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啊，什么是时间你我永远不会明白。你想想你 懂不懂什么叫时间？什么叫时间？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天地要过去，律法要确定。为什么？律法将来有一个重要作用，至少我们今天晓得，是为了什么？为了审判。神的话是审判我们的标准。当然基督徒比较乖巧一点，不仅将来我们知道他要审判，今天我们就让神的话审判我们，所以今天还可以补救。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讲这个话，律法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确定啊。我这个确定也是翻得不够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得更清楚。如果你要真的明白，你要查 genoma 这个字的意思。 genoma 就说这件事情做出来了，本来是他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出来的，现在做出来了，叫做 genoma。 我做好了一件事情，给他们，我做好了，把它做出来了。什么叫律法都在成全？律法已经做出来了。什么叫做出来？确定了。律法的功用将来要在神的面前见证人的失败，见证人的犯罪，见证人的离开神，见证神的人的刚硬，同时他要见证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们，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耶稣底下讲天国跟诫命，他说无论何人，所以无论何人废掉的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才开始讲到诫命，讲到行为的问题。前面讲律法先知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这里讲的诫命实实足足的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我希望弟兄姊妹听的时候读圣经，你明白听清楚。我再说一遍，前面两节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们的行为好坏不能废掉律法，我们的行为好坏也不能兼顾律法，这也是保罗讲。但这里保主耶稣自己讲诫命的问题，恩托勒诫命有不同。诫命是神在旧约中间一些清楚的话语，这个跟我们有关系。主耶稣怎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在这里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两个字，一个叫大，一个叫小。因为这段话是耶稣基督说话的重点，我要清楚解释，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听。在天国里面有大的和小的，天国里不是平等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得救了，将来进天国人人平等，没有这回事。今天我们的地上讲民主讲自由人人平等，我告诉你，在天国里不平等。如果在天国里都平等，神就不公平。你听懂我的话吗？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跟保罗一样伟大，没有这回事。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跟摩西平起平坐，没有这回事。你不要以为天国里面都是平等的，天国里面有大有小。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给我们听的。我告诉你，诫命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诫命有没有大有的小的？当然有。有些诫命违反了要用石头打死，当然是大的诫命。有些赔款就可以了，你讹诈了谁还他4倍，可以了，不会被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条上面跌倒，在众条律法上面都跌倒，因为它违背了律法，但是诫命中间仍然有大的仍然有小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天国里面有大的有小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主耶稣保全诫命的生命意义，要叫人看见遵行律法是顺服神。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为惧怕而遵行律法，永远不会遵行成功。我们如果惧怕刑罚而守法，永远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爱神，如果我们敬畏神来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旧约生命记中间的经历。 The spirit of the letter，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再用这个地方做个例子说明。你不要以为旧约都是字句，旧约有它的灵，旧约有它的经历的。你读生命记，你就会发现这么像新约。我上次在尔湾教了一次生命记，这一回华神严真子又请我在年底要教课，他问我说教什么，我说如果我可以再教，我就再教生命记，他答应了。所以我到了快要年底的时候会再讲一次生命记。为什么？我越读生命记越觉得它是新约，不像旧约。很多人读生命记是这么麻烦的，好多字句啊，啰嗦的要命。你因为没有读出它里面的灵来。你读读生命记第6章，你读读生命记第8章，你读读生命记的34章，你读读27章，你读的时候你读到新约在其中，你的味道就来了，你才知道在旧约到新约神没有改变。我们如果因为爱神的缘故守他诫命，是蒙神称许的。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爱神，是惧怕刑罚而行律法，我告诉你，不仅太苦，而且根本做不到，做到了也是索然无味。如果一个儿女不是因为爱父母的缘故而听他的话语，如果是因为父母亲拳头大小孩子听话，这有什么味道呢？ 是不是？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我懂得，在很小的时候你就看出来，小孩子遵循你的话，是因为怕你还是爱你，很容易分清楚的。你们做父母哪有不懂的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教导你的儿女，叫他做某件事情，叫他遵守你的话语的时候，他去做了，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情愿的了。他因为怕你骂，怕你打，甚至有时候因为你给他钱。我前两礼拜在一个婚礼上面遇见了一位至交，他比我年长，他的孩子比我小。他说给孩子钱可不可以，奖赏鼓励。他说这个孩子办不了，给钱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还没有信主，我怎么跟他讲？给钱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们说给钱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儿女给过钱奖赏的，请举手，好不好？有没有？从来没有给过钱的，举手，好不好？我妈妈怎么没举手呢？妈妈给过我钱，你应该举手，没举手。我再问一遍，儿女们用钱做鼓励给奖赏，给过的举手，好不好？大部分有，从来没有过的有没有？我就是不给他奖赏，也有过，也有一些人，你就知道，奖赏跟遵行神的话语，他的心态两回事啊。弄得不好，他为了得奖赏去遵守你的话语，没有意思。弟兄姊妹，但是真正旧约里面要求我们的，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来遵行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能够遵行，他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是要成为大的。若是有人不肯遵行，而且教导人不要遵行，你看见没有？一个肯爱神的人也会教导别人爱神，来遵守神的律法。若是他不爱神，他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也教导别人不要遵守神的诫命。我告诉你，他的天国要成为小的，不是不能进天国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听了啊，遵行诫命和不能遵行诫命都能进天国。为什么？天国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在里面有大有小。你不要说今天我到了天国没有人看得起我，那是你自己认的，因为你不肯爱神，你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你不愿意学习舍己，你不愿意讨神欢喜，你不愿意吃亏，你不愿意退让，所以你没有奖赏，很公平。最后一句话主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苦苦遵行。什么叫天国的义？基督徒的义是欢喜乐意遵行，爱神守他诫命的人称为神的儿女。启示录里面讲爱神守他诫命，为什么？因为爱神就能守他诫命。我上次讲过一篇信息，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讲到神的义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不重复了。但我举个例子告诉各位，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有一年我的外婆还在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大概是我母亲生日还是怎么样，是靠近冬天的时候，我姐姐也来参加这个欢宴，我们想弄一点花。那我姐姐呢，就看见我的后院里面还有几个兰花，冬天兰花不多的了。那个兰花呢也是很稀奇，开了很久，但是因为开太久了，所以被虫子咬去了很多，没有一朵兰花是整齐的了。兰花一共五瓣，对不对？当那个蛇状花冠，对不对？好多叶子都亏损了，都给吃掉了。那我姐姐说我拿去吧，她就把它都捡去了。晚上一看，居然几朵好漂亮的兰花，快吓死，戴在这些妈妈的身上，外婆的身上。我说你怎么搞的？哪里变出来的？说这就是你家里的破兰花嘛。你仔细看一看，它怎么样？它把这瓣花撕下来，好的；那瓣花撕下来，缠一缠，裹在一起，看起来像朵真的一样，像你有新的。但是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拼凑的痕迹。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东边一点，西边一点，在人面前拼凑起来的，不是整整的完整的一朵花，生命里面长出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义不是拼凑的，他必须是因为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爱神，守他诫命，行他律法。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公义是完整无缺的，好像他的里衣是上下一片织成，找不出接缝来的。基督徒的义是这一类的义，是这样的义，所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拿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别人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你一定失望的。但是如果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神能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公义来。这就是以后在五章里面要继续讲的，古人如何，今人如何，耶稣怎么说，从前人怎么说，先知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我们以后有时间继续看这段圣经，这个是一个总括的开始，说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是不能分的，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一，耶稣基督自己应验了旧约；第二，耶稣基督的公义使我们能活出神的义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段经文中间给我们看见你的标准。主，从今以后，我们不是照自己想，我们不是想应当怎样，应当哪样，而是我们知道你对于旧约的看法，并且我们感谢你，是吧？你来了就成全了律法，是吧？我们感谢你，因为旧约所有一切的预言在你身上都应验，而不仅这样，今天你把诫命仍然放在你的儿女面前，来考验我们是否真实的爱你。我们若是爱你，我们守你诫命，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是吧？你把一切的诫命都变成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叫我们爱人如己，叫我们爱你第一，是吧？叫我们尽心尽性爱你，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千百条律法归作这一条，好叫我们学习遵守。当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就爱慕你的话语。主啊，我向你再求，求你使全教会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心胸，有个口味来读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因为爱慕你的话语就是爱慕你。主啊，今天我们把所有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恩典能力要保守我们，叫我们长进，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把今天早晨聚会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主啊，巴不得今天早晨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来遵守你的约，来跟随你，来爱你，来行走你的道路。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